孩子，你看，
山外天圆。
山外天圆，我不知道怎么讲。
听众朋友你好，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圆，我是朱尔蒙。
哎，我是阿贵，大家好。
阿贵，我们上次这个拖拖拉拉传福音叫蒙哥的传法呢，还剩下一个字上次没讲到的，是我按着顺序会比较摆在前面的字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人。这个人一信以后呢，你还要讲这个反，还不是讲永生。为什么要讲这个反呢？所谓不至灭亡那是好事，对不对？那不至灭亡以后怎么办呢？没讲。你在水里面，你在泥巴坛子里面说不行喽，救命哦。哎，救命啊，四川话怎么讲？
救命。
救命啊，台湾话叫做救喵。哎，听起来蛮可怜的。人家把你拉出来了。这时候你已经是又饥又渴，天寒地冻，你在水里面已经待了快要休克了。你这时候啊，的确是没在海里面灭亡了。但是往后怎么办呢？大家都撂下你，各归各家去了。不行啊，那个虽然叫做不至灭亡，可是有没有得什么啊？就是捡了条命回来，对不对？反得，就是不但把你从泥巴潭里面救出来。而且给你的东西啊，是远远超过你配得的。啊，这有时候我就举例子啦，因为这个观念它是非常刺激人的。你去法院里面拿了传票，人家要审你，不管你是因为超速啊，是因为偷窃，是因为杀人，法官能判了不起就是判你无罪。
嗯，对。
他能不能够判你无罪，官加三级，不行。他能不能说高中没毕业？哎呀，这个好，现在因为你无罪呢，所以就给你一个博士学位。没有这样的事。如果有这样的事，就叫做反得。神不但把我们从他的审判底下救出来，而且他给我们另外一个东西。这另外一个东西呢，是永生。什么是永生？已经说过了，是神儿子的生命。神会怎么对待他的儿子，就怎么对待我们。对吧？为什么这个信主之初啊，听见人家祷告，亲爱的天父，你就浑身发麻。你现在叫你祷告，你一开口就是这么自自然然的，亲爱的天父，哎，不肉麻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你里面真的得了一个儿子的生命。所以如果回到三章十六节呢，这个反字是一个非常值得大做文章的地方。
对。
神给你一个东西，这个东西真正的用途在你身上所发挥的功用，以及他把你抬举到的地步，那你是今天连一半都想象不到的。得永生这三个字啊，乃是得了神儿子的生命。你既然为儿子，就承受父亲一切的产业，就与其他的儿子是相等的。他的长子怎么样，你这个末子啊，小子也是怎么样，对不对？他自己成为的独生子是怎么样的？你这个既然因他而生得到重生的人呢，他也是怎么对待你的？那我们用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来传福音，那听的人呢，只要他能够在基本的观念上开始听得懂这些话，你不怕他不得救，你不怕他不信主的。他这样子信主之后， 以后你要激励他，要造就他，要陪着他往前走，都很简单。那这样子就把大家思路的观念呢统一到一个比较有价值的地方。三章十六节好不好？没有人能说他不好啊。他好在什么地方呢？就是这里边他所用的每一个字啊，都是通往罗马的条条大路之一啊。哎，那我们现在是不是可以堂堂皇皇的进入第十七节了？不过这个第十七节跟第十六节是平行的，有两个因为啊，对不对？十六节是因为神爱世人，十七节是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。
对呀，
这两个因为这个平行，左边讲什么，右边讲什么呢？
你说和十六节是平行是吧？
哎，对啊，因为都是因为嘛，这就是为什么中文把那个因为去掉了。
因为是。十六节没有，
你这个因为是第三个因为。
三章十六节没有讲罪嘛？
哦，没讲罪。
第十七节把罪提出来，因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，在讲福音的时候一定要讲嘛。
十七节还把得救提出来，是不是？
这个得永生和得救好像平行的是吧？
照说这个十六节是讲神做的事儿，十七节呢是讲神为什么要做这个事儿。
啊，这样讲，那就是说中文翻译把神爱世人前面那个因为去掉。好像是有道理的，
你说也对。可是这个十六节又是说摩西为什么要举蛇，是因为神后来要做一件事情
啊、哦？那就是说十七节和十六节不应该是平行的，是进一步的解释对吧？
三角形好了，好不好？
好好好，
十六节是说神为什么要叫摩西在旷野举蛇，因为他后来要做一件事情，因为后来神要把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啊，就和前面的事情是一个平行的事情。哎，十七节呢，就是用三角形来解释神为什么要做三章十六节的事，解释了这件事情，当然也解释了前面摩西为什么要举蛇，因为神仍然爱那些以色列的百姓，他们虽然犯罪了，但是神叫他们一仰望就得到医治，所以他叫摩西把蛇钉在架子上举起来，不是要定以色列人的罪。虽然他们应该被定罪，但是神要他们因为这个仰望而得救。
好，可以这么给、
越讲越有道理啊。那我们还是要看得稍微仔细一点，神为什么要做三章十六节这个事儿，就是把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呢？照十七节说是什么原因呢？
是不定世人的罪，不想定世人的罪。
哎，
不要定世人的罪。
你看，你不定世人的罪，不想定世人的罪，不要定世人的罪，和圣经讲的不是要定世人的罪，这到底一样还是不一样？
那这个如果
你再讲一遍都讲不来了。
对，这的确是关系太复杂了。神差他的儿子
降世，
如果是这个是重点的话，就是不是。如果说不要定世人的罪，就应该讲。因为不要定世人罪才把他的儿子差来，就这个可能重点不一样吧。
不是要定世人的罪，他为什么要这么讲？一般讲一件事情，神差他的儿子降世，或者说你来美国留学，你生了一个儿子，怎么会先讲说不是呢？
这里我想可能是他差他儿子来到世上，他儿子本身的权柄是要定罪的嘛。对吧？
他儿子本身的权柄是要定罪的。
对，耶稣他是来审判世界的嘛。
可是主耶稣又说我来不是要审判。
他第一次差他来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，是要叫世人赢他得救。对吧？他下次再来的时候就是定世人的罪嘛。
哇，你这个是有学问的说法，已经把耶稣后来讲的话都放在里边了。照说神如果差他的儿子降世，神是圣洁的啊，他的儿子是无罪的，他的儿子是掌管万有的，那人本来是应该干什么呢？人本来应该是灭亡的。所以照这么说呢，他来肯定是人在他面前要被定罪的了。
对啊，
无论是耶和华来，耶和华的儿子来，甚至耶和华派个天使来都行啊，只要是从神那里差来的，他不是堕落的，那么我们这些堕落的人在他的面前就一定被定罪。旧约最后一句话，马拉基书，耶和华就说了，免得我来咒诅遍地，意思就是说呢，他如果来，人就要蒙咒诅了。照说他来应该是要审判我们的。
可以这样讲，
一件事情背后有个动机，如果动机 开始是用否定的讲法，那就表示啊，哎，你刚才说的是对，神如果差他的儿子降世，人就一定要被定罪。可是虽然人应该被定罪，必然被定罪，神却干什么？不是为了这个目的来的。
那我这个圣经上面有个括号，
对，
不是要定世人的罪，活着审判世人，就是说不是来审判世人。
这两个词可以这么翻的吗？这两个词通用的吗？
就定世人的罪和审判世人，它正好用的是通的。
那为什么是通的呢？
因为世上的人一被审判都被定罪。
哦，那还要审判干什么呢？
最近看了个电影叫那个东京审判嘛，就是那些日本人战犯被抓住，照理说就毙了，对不对？
嗯，
因为他们肯定是战犯嘛，罪犯嘛，他败了，抓住以后就枪毙就算了。但是呢，非得要给他审判，审判的结果是不但是把他枪毙了，而且让大家知道他们是坏人。
哦，这样子，后来还是枪毙了是吧？
后来绞死了。
哦，真的？
对，
他没有讲那个。我们在台湾听了蒋公大恩大德，就饶恕日本人，没怎么样。
嗯，饶恕了一些吧，但是就是那几个主要的还是被绞死了嘛。就是说，实际上已经定了罪，然后再审判他，就是中国大陆基本上也是有一些下台的人嘛，对，罪已经定了，但是呢要审判。
嗯，
审判的意思就把他的罪名都要让世人宣露一遍，让他心服口服嘛。
那这个神在这里所讲的这个事儿，不是要定世人的罪，或做审判世人，你有什么啊？看了东京大审判之后有什么新的亮光给我们看看？东京亮光。
这就是说，如果说耶稣这次来啊是审判世人的话，那我肯定都是被定罪嘛。
嗯、那这个审判世人和定世人的罪。在约翰福音三章这个地方，我不知道前面讲了没有啊，这个一讲到罪呢，就已经说到是定罪了。
是，嗯，
就是本来我们说亚当夏娃干什么犯罪就被赶出伊甸园。
是，
那我们不是说亚当夏娃定罪，为什么有这个区别呢？
这是不同的人写的吧，
不同的人写
不同的语言写的，不同的人翻译的，我想意思差不多吧。亚当夏娃被定了罪，对吧？
被定了罪，哦，那时候耶和华确实就咒诅他们，就表示他们被定了罪了，是吧？
是是。
哎，可是他们是先犯了罪再被定罪的，那不是说一吃了那个果果就定罪？
对啊。
那这个犯罪跟定罪到底它的区别是在哪里呢？那照这样讲，不是神的儿子来不来，审判不审判，世人的罪都已经被定了吗？
犯罪是人做的嘛，定罪是神做的。
哦，这一下就东京亮光出来了。
怎么了？
对呀，啊，这个罪不罪这种东西是有个根源性的定义者嘛。那定义一切的就是神，他说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，神看光是好的就称光为昼暗为夜，对不对？
是。
那个就是神的审判嘛，他看你是不是好的，他看你是好的，他再给你个名字，再给你个功用。或者他看你的功用是好的之后，我不知道怎么说了。
这个好像不能这么讲吧。
怎么说不能这么讲呢？
首先呢，你如果说犯不犯罪，肯定有一个律法在那里嘛。
嗯。
亚当夏娃曾在他们面前摆了一个果子，对不对？
摆了一棵树，对。
摆个树，让他不要让吃那个果子，对吧？
啊哈。
吃那个果子呢，必定死，这是个律法，对吧？
哦，这是个律法，嗯。
对啊，他们犯了那个律法嘛，那当然就是犯了罪了。
哦，你是这么解释的？哎呦，我就说每次跟你做节目都会发现，哎，我的解释跟你的解释不一样。
你观念问题，我们在谈的是三章四七节的这个审判嘛，因为这个审判和那个定罪是同意的嘛。
可是如果我们说创世纪一章三节的话呢，神看光是好的，这个算不算审判？
这个我们叫判断。
哦，这个叫判断。
这都叫定义吧。
哎，我觉得你还是这个共产党养大的，就是会这样。因为你们那边是不是审判大部分都是定罪的啊？只是一个手续而已，要不然就叫表扬。
对，审判本身就是定罪嘛，这个我想还是蛮合圣经的啊。
我一直在想的这个审判呢，是一个权柄，权柄的行使叫做审判，并不是这个结果是坏的是好的才叫做审判。
嗯，这个是在美国是这样的。
哦，在美国是这样。
在台湾是不是这样都不知道。
陈水扁已经被关了六年了，是吧？
这个不清楚。
开庭审判不见得是定罪了，最近不是闹得正凶吗？你现在已经离开密西西比了，你要是还在密西西比的话，那宣判密苏里州那个案子的时候，你们还要把窗户关得严一点，是吧？说不定要暴乱了。
你说密西比和密苏里有什么关系？
两个都是密字开头的，都是密宗的，不是很靠近吗？
这两个隔好几个州了。
哦，真的、啊？既然我一直认为他们是邻居呢，对不起、啊，警察把黑人打死，要是宣判警察无罪的话，那肯定黑人大暴乱。
哦。
啊，现在大家已经在全面戒备这事啊，你还不晓得，那你要稍微预防预防啊。
中国和美国的国情不一样嘛，如果那个政府有胆子来审判的话，就
不会说无罪的是吧？
哎、对。
照美国说法的话呢，审判是一个权柄的行使啊，所谓定罪呢，是因为定义什么是罪的那一位说话了。
嗯，对。
他没有说话之前呢，你可能在一个状况里面，那个状况叫做犯了罪，那个状况叫做有了罪，
叫犯罪嫌疑人。
亚当夏娃是犯罪嫌疑人。
我最不喜欢这个词了。
人在神的面前有一个状况，当神就着这个状况要行使他的权柄的时候，那个应该叫做审判。那神什么时候行使这个权柄？哎，所有的人神要一起行使那个权柄，叫做最后的审判。的确亚当夏娃是吃了果果了啊，他们是犯了罪了，他们也有了罪了，那神当时呢也给他们判了，只是说就着他们以后的子孙来讲呢，虽然是活在那个犯罪的结果，你也可以说是活在神第一次审判人的结果底下，就是世人都犯了罪啊。可是圣经一直不是说世人都定了罪、嗯、这个所谓定罪就是最终最终不能再被改变的一个结局，而这一个定呢、嗯、是有权柄的那一位定的。
是、嗯、
那神差他的儿子下来，哎，干什么呢？耶和华到园中行走干什么呢？你看从开头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，这神一来啊就麻烦，至少当时经过他们两个和神办交涉之后的结果呢，是他们被审判，他们被赶出去，他们受咒诅，对不
对？
那如果当时夏娃亚当稍微聪明一点，不是按着那个办法跟神办交涉，都是都躲起来啊，不承认啊，你怪我我怪你啊，那也许会有不一样的结果。不过我们因为都是他们的子孙，所以当你一看到说神再来的时候，哎，就像旧约里面那些人一样，哎，显着脸呢、啊、得见耶和华的面，我今天是活不成了。
对呀、啊，那就要躲嘛。
啊，人见着神要躲了。可是这次神差他的儿子来的时候，不是为了办这个事儿。
是。
显然从神看起来呢，从这个客观的事实看起来，应该是很奇怪的。所以神开始说了。不是要定我们的罪，我们是有罪的人，犯罪的人，可是他来呢不是要为我们盖棺论定，让我们啊永无翻身的机会，打成历史反革命再也回不来了，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。为什么要讲这么啰嗦？因为你从这里来看，这得救两个字是啥意思啊？
就是反的永生吗？
等一下等一下，这个得救跟反得永生应该没关系的、嗯、
你不是说十六节和十七节是平行的吗？
我觉得他这个得救的意思就是不是灭亡。
是这样吧，
嗯，
不要定世人的罪就是不是灭亡，
嗯，
要叫他得救就是反得永生嘛。
哦，你
看他
是
对吧，你这两句要平行的话那就这么解释了、
啊、那我们先在这一句里面平行平行好了，照这样子讲呢、
嗯，
他所谓的得救是从审判里得救，
这样的话可能还需要再加一句，不然的话不是个平行句吧。
你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，我有个办法了，是这样子讲好了。你要平行的话，这个叫世人因他得救呢，就是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都在里头，这样可以吧？
哎、不是这样了。好，
可是那我们的问题又来了、嗯、有没有人呢不至灭亡没得永生？如果一个人光是不至灭亡，叫不叫得救？
这个呢我就想他们在讨论的一个问题、
嗯、谁在讨论的问题？
就大家在讨论一个问题。
大家是哪一个大家？
嗯，是许多的那个什么传道人啊，就是说
诸子百家，
比如说他们在讲，
嗯，
将来被人在圣城以外其实哀苦的那个又懒又饿的仆人，这个人是不是算是得救了也没有永生的那种。哎、这我在开玩笑，不，我自己不把这个事情太当真。话题来说说，
比较安全一点的说法，至少我们可以说呢，叫一切信他的人，这个信他的人，当时他就怎么样，他就从审判里面得救了。
对，嗯，
就这审判来说，他是一个得救的人，没有错的、
嗯，
绝对错不了的。有没有一个人信了耶稣还被定罪的？
哎，没有。
有没有一个人？不被定罪可是是不信耶稣的，不信神独生子民的？
没有。
有没有人呢、啊、哎，他没被定罪又没得救的？
我是相信没有啊。
那还有没有人是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却仍然没得救？如果这样搞下去啊，傻问题多问几次呢，你就发现真正的问题是 我们太喜欢只拿这把得救的尺来量别人了。
是
我们用得救来看一个基督徒的状况，我们用得救来看一个人信主之后还有没有过犯，这些东西我们通通想要用得救这两个字来解释。可是在这里主耶稣用的得救这个词呢是很简单啊，还有就是这个中文翻的意思啊，因为你假如在水里边被救出来，你就被救到这个人的船上或者救到岸上了嘛。得救这个在中国人的联想里面可能最重要就是一个地方。
嗯，
那我们一看这个人还不像话啊，信主之后又犯罪，我们就觉得他要是也进了天国那就不对劲了。主耶稣所讲的这个得救，我们不如就把它想成
得永生就像一个东西嘛，得到了对吧。
嗯，
那我们得救呢，它是一个状态呢还是一张门票？
你这么比就比较进入问题的中心了。永生是个东西，得救是个什么呢？是个状况吗？还是个地方呢？你觉得还是个身份呢？
不是个东西，是个状态吧。
永生应该是一个神儿子的生命，这个生命是永远的，这个生命是无罪的，我们得到了一个生命啊，不是姓朱的，也不是姓阿贵的，而是姓耶稣的，那根本就是耶稣神儿子复活的生命我们得到了。当你得到这个生命的时候，你一定已经从审判里面出来了，你一定已经不在灭亡的这个定罪里边了。主耶稣把这个叫做得救，叫世人因他得救，因为他替我们受了审判嘛。这个时候你可以说他是什么呢？至少我们可以说他是一个身份，是一个状况，
对，
对不对？那得救是不是一个地方？
得救是一个过程吧，
是一个过程。
你把捞
起来以后
做人工呼吸，如果在里面换肝的换肝，换肺的换肺，然后最后让他能够活下来。
哦，得救是西医不是中医，活下来之后看他住哪，那个叫地方是吧？
对，如果在救到一半的时候，你不能够还不能够说嘛、哦，但你要相信这个医生肯定把他医好。
所以我比较喜欢你这个说法，你不要太把得救当成与羔羊一同站在锡安山上的同义词。
对，
那你也不要太把得救当成用来量要不要被丢在城外的尺。
是，
所以有的人为什么问说他也不在硫磺火湖里面，他也不在城里面，他是不是在城外面？我们出去看一看吧。你那是从地方讲的，而且现在人都还活着，对不对？我们还活着的人呢，你可以说我们得了一个得救的地位、得救的身份啊，也可以说我们在一个得救的状况里面、过程之中，或者干脆用阿贵的话讲说，还在手术台上。那当然，这里还有一个角度，因为主耶稣的话不是说乃是叫世人得救，是说乃是叫世人因他得救。
是，
什么样的人可以因他呢？那就是信他的人。
哎，对，
信他就可以得救。有没有人信他没得救的？应该是没有。
对，他就是两个状态的，信他的人不被定罪、
嗯、
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。
对，
就两个状态嘛。
不被定罪的人就是因他得救的人，对不对？
对，
不被定罪的人得救，在这个得救的状态里面他又做了坏事，他还得救不得救？
你是问谁？
问我。他做了至少在我看起来呢不是一个基督徒该做的事，比如说他离婚，他又犯淫乱，
嗯，
他去偷窃，他还得救不得救？如果得救是因他得救而不是因我得救，那我们就因他不会不得救，并且只要因他呢就不会因我不得救，这样讲。
所以大家一般会怀疑是真信假信嘛，
这个新的名词又出来了，这个中国特有的名词出来，真信假信。
对，这个词用的比较多。
什么叫真信？什么叫假信？
我搞不懂。
所以这叫一切信他的又分成两种啊，一种是真信他的，一种是假信他的。
比如说我们说他口里承认，心里相信，对吧？
嗯，
口里承认吧，一般他会说出来了。
嗯，
心里相信，这个大家不知道他心里面怎么搞。
哎，这个不知道到底是谁不知道也很重要，是你不知道还是主不知道？如果你不知道，他自己知道不知道？甚至他自己不知道的时候，主还知道不知道呢？你有没有可能自己认为是假信，别人认为是假信，可是主耶稣还告诉你说你因他得救？ 因为信他的名就得救了。我们那个老中基督徒啊，在这些事情上就是转，越转越紧，就像我们两个做这个节目一样。
是、
这还是我们自己的毛病啊。有一些最简单的现象呢，你们好好的去站在旁边稍微看一看。比如说保罗是跟谁讲的，是跟腓立比哥罗西还是以弗所，我不知道了。从前偷窃的怎么样啊，不要再偷。
对。
你们不要把这个信主呢当成放纵情欲的机会。
嗯。
那你觉得他写信的时候，这个里面是不是有人又在偷了呢？
哎，我想有可能。
如果没有任何一个信徒有这样的问题，他就不写这些信了。
对，你说的对。
那如果信徒有这个问题，他去写这个信就表示什么？
所以这个已经是得救的人了。
对呀、他的救恩还在不在？他的救恩还在。要不然保罗写这些信呢、都白费口舌了。那当然保罗写信给他们，如果他们不听，有一定的后果。只是那个后果你是不是能用得救这两个字来量啊？并且量的准确恐怕是不能的。你们查经班讨论这些问题吗？
我们查经班不讨论。
啊，那你们什么时候讨论？
我们是几位熟龄的长者在那里背后指指点点。
那学生信主，你们大家开一番这个审查会议吗？啊，阶级成本给他弄清楚吗？
当然我们开始都挺高兴的，我们就当着他信了，然后给他上受洗班了、有受洗了，
结果没想到
努力到教会来啊。
他跟人家同居了，
过一段时间还不来了，我们就开始想、
他到底得救了没有，是吧？
对我来说，我觉得还好了，因为我自己一会儿热一会儿冷，也是经常的事情。尤其近前的爱主的弟兄，
近前爱主的大弟兄觉得不行了，
他就觉得不行。但是这个没有解的，无济于事的，因为这件事情他没办法。要把这些人都赶走的话，最后就没了嘛。
就先把自己赶走就算了。
你要用这个观念去看，极大部分弟兄姐妹都是这个问题的。
所以你看那天主耶稣了，那就是有点对牛弹琴。那一天主耶稣实在不应该跟尼哥底母讲，他实在应该找个老钟跟他讲。那老钟一听到这个话，我们刚才问的问题，他当面就问了主耶稣，不是挺好吗？
是。
你认为怎么样？假如一个人听了主耶稣这个话，他也听懂了，然后他立刻向尼哥底母前面问耶稣说，怎么可能有这种事情呢？或者说，那他如果信了不被定罪了，他又犯罪了怎么办？或者他信了他又不信了怎么办？你觉得主耶稣会怎么答？
主耶稣叫他闭口嘛。
哇，你真的觉得主耶稣会这么讲吗？
你自己信不信嘛？对吧？
哎呦，这个就是各自弟兄跟我讲的，人家会对他这么说。
我就说
把自己管好就好了。
那既然这样的话，我想尼哥底母也是我们该学习的榜样了，别乱说话，乱说话讨人厌嘛。
这个也不见得，你看彼得冒冒失失的，他说了很多话，问了很多问题，我们就不用再像他一样出洋相啊。要是我们想问的问题，圣经人物都替我们问好了，那我才不讨厌他，我特喜欢他。但是追根究底啊，对这些问题，我如果能够想出来猜出来主耶稣会怎么答我们这些问题的话呢，那好，我们做传道人的这个工作就要轻松多了，我们做节目的也有下台阶了。
好啊，对，你讲讲如果是遇到老钟以后他会怎么回答。
蒙哥今天还稍微有点灵感，不过节目时间到了，不如我们把这个问题啊留给听众朋友，如果我们能够摸索出主耶稣会怎么答，那不是挺好吗？所以啊，这个就给听众朋友做功课，咱们下回儿再继续谈。
蓝天真蓝，海水多美丽，都因你深深的爱，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，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。我心不能，不能再沉默，发出赞美唱新歌。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，有那高山留下的谷，昼夜永流不停，从黑夜到天明，直到万物复兴。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，现在天空重要无比，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，永远称颂你。田野树木都向你举手，手造之物都因你欢喜。雷风吹来， 鸟语有花香，世界正发出邀请，天上传来静静的声音，地上回应快乐的共鸣。我心不能再沉默，发出赞美唱新歌。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，有那高山留下的谷，昼夜永流不停，从黑夜到天明，直到万物复兴。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，现在天空荣耀无比，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，永远称颂你。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，有那高山留下的谷，昼夜永流不停，从黑夜到天明，直到万物复兴。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，现在天空荣耀无比，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，永远称颂你。